好，我们继续看玄论的讲义第六页。正见缘起，我们先看缘起概说。缘起就是众因众缘合合而生起，是因果性的普遍法则，一切的存在是缘起的，不是自有自成，自己成立的。这缘起的一切，广泛的说，大如世界，小如微尘，一花一草都是缘起。缘起在佛典说有内缘起与外缘起。内缘起主要就是有情自身的十二缘起，跟有情众生的生死流转有关。外缘起，例如由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瓶，或者是山河大地等等，这是外缘起。而佛教所说的缘起，不论是内缘起或外缘起，都是离不开缘起。而主要的呢，是以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的生生不已的存在为中心。所以导师说，我们来研究缘起，不是只看到这地球或者是整个宇宙的成住坏空这些，更重要要了解自己的生老病死，甚至为什么会轮回的源头，有无明行乃至生老死，而不是只是往外看生老病死啊，或成住坏空啊，生住异灭而已，必须回到最根本的这个生死的根源，这样的十二缘起。因此佛说缘起，主要是来说明生死缘起的十二钩索，就一个环节接另外一个环节。缘起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很扼要的老师提出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还有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前面的此跟彼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，此如果从十二支缘起来看，这个此如果是无明的话，无明有故彼有，这个彼就是行，这此有故彼有的此如果看成是生，那彼就是老死。那前面的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这是流转门呢。我们了解，因为有无明而有行，行而后有事，乃至生然后有老死，这样流转。那如果我们要达到涅槃还灭呢，必须先断除无明，无明灭了，那么行就灭，最后生灭则老死灭，这是缘起的定义。缘起的内容主要就是十二支，缘起的十二支，所谓无明缘行，这是翻译或许有些不同。无明缘行的意思就是以无明为缘而有行，行缘事，以行为缘而有事，然后以生为缘而有老死，乃至存大苦聚集，这是流转。那要达到还灭的话，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乃至生灭则老死灭，存大苦聚灭，这是缘起的内容。那一切众生都离不开缘起，但是众生们对缘起的体悟却有浅深的不同。缘起是一切，而众生对缘起的认识是不是正确，可以分成三类。第一类 是凡夫，第二类是二圣人，第三类是佛菩萨。凡夫身体的活动，心理的运作，一切的一切无不是缘起。但是凡夫每天处于缘起之中，受缘起法的支配，却不能够觉知是缘起，也就因此得不到解脱。所以凡夫他只是随顺流转的缘起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乃至生老死，不断的这样流转的缘起。而二圣他体悟到幻灭的缘起了，佛对二圣说缘起，二圣人声闻必知佛急求至正，从缘起因果的正观中通达无我我所，破除系缚生死的烦恼，获得解脱。不过二圣人大都不在缘起中深见一切法的本性空寂，只是从缘起无常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我所的观慧中体证我空性。他是进取诸身，观自己身心是无常苦不自在无我，体证我空，而自觉到我生已尽，幻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他不再来三界轮回。但是二圣人认为这样已经所作已办了，他的所作只是自己轮回的事情已经成办了，但是众生的事情不在他发愿的范围之内。如果说像菩萨他愿意度一切众生得解脱，这样的话所作还没成办呢，怎么可以说所作已办呢？因此这里说二圣人从缘起的无常离人我见，他们主要是观无我无我所。不过这里又提到虽证入空性，见缘起不起的极灭，但是不能深见缘起法无性，缘起法的空性他们不能够深入透彻了达，因此还不能算是圆满见缘起正法。所以声闻所体悟的缘起主要是幻灭的缘起，而菩萨知缘起法的本性空，于空性中不破坏缘起法，能见缘起如幻如化，空有无碍，能够透彻通达缘起性空的无碍。真正的声闻学者离欲得解脱，虽然偏证我空，不过真正证的我空的话，他也不会执着诸法是实有的。但还没离欲的，有的人就执着缘起法一一实有，就执着有，执着有的话就容易起常见哦。而另外有的人离缘起法而执着另外有一个空寂，离开缘起法而执着别有空寂，执着空的话就容易起断见。因此底下导师接着说，前者执着缘起一一实有的，这种执着有就容易起常见，而执着别有空寂的，执着空者就容易起断见。因此落入断常两边，不能够证见中道。我们八不中道，那是不生不灭 不断不长啊，那如果落入断常，时有时无啊，这个都不能证见中道。般若经说，菩萨做道场时，做道场是菩提道场啊，就是菩提树下的金刚道场，将要成佛之前啊，观十二因缘不生不灭，如虚空相不可尽。是为菩萨不共中道妙观啊，这里如虚空就是毕竟空啊，如毕竟空不生不灭。这个问题的提出啊，是须菩提说，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依着般若波罗蜜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般若波罗蜜是不是会有穷尽呢？佛说，如虚空不可尽，般若波罗蜜不可尽。从这里来提到十二因缘的不共中道妙观啊，这里的不共是不共二圣。啊，不共二圣就是说啊，不只是体悟到流转门而已啊，比较明显的，我们可以从新般若心经来说明的无明灭，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好，无明亦无明尽，无明这是流转门的无明，无明尽这是还灭的啊，那都再加个无，代表说这十二支缘起彻底观啊，当体即空啊。虽然说破除无明，但是菩萨进一步了解这无明性空啊，连还灭的无明尽也观空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，老死也空啊，老死尽这样的那也观空啊。所以不但是离人我见啊，甚至还进一步离法我见。那能够这样子当下啊，观十二支缘起当体即空这样的妙观啊，就是不共一般声闻的啊。菩萨这样的中道妙观堪破实有，堪有审问查勘的意思啊，就是经过啊审查了解。缘起是无自性的啊，不是真实有，不是真常依主宰啊。因为如果是以为实有的话，那是不了解性空了啊。那执着有就容易堕入常见喽。因此对于的实有要破除啊，有的人或许又堕入邪空啊，邪空那是因为他不了解因缘有啊，执着空，那就容易堕入断见啊。导师用的语词，它是两两相对了哈，实有配邪空，这是落入两边，实是实在啊，邪啊就是偏邪，一个是有，一个是空啊，一个落入常见，一个落入断见的。如果我们深刻了解中道妙观，那就不落断常啊，通达缘起的实相。菩萨的缘起中道妙观啊，就是本论所说的中观啊，不落入断常。 有关这里提到的菩萨不共中道妙观，在中观经论第十章第二节那边也有提到。那里有在引维摩经所说的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，大家还有印象吧？有为善法，不要舍弃，如果舍弃的话，成佛的大业就不能成就。无为虽然真实，不要著作，著作的话慧心就不明。因此菩萨的 不共中道妙观，他不会像二圣落入实有，他也不会不会像凡夫这样子执着实有，那也不会像二圣只着重于偏空，不落断常，空有无碍。好，以上是概说缘起，底下谈缘起的极灭，也就是流转与还灭。有人说缘起是佛教的核心，我们说明缘起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大谈性空呢？谈缘起相有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谈缘起的性空呢？如果这样想的话，那就把缘起看得太简单了。阿含经说十二缘起甚深甚深，难见难了，难可通达。而缘起的极灭性，这是指涅槃，更难了知，更难通达。这主要我们可以参照角注二十六，杂含二九三经，此甚深处所谓缘起，背负甚深难见，所谓涅槃。这里的缘起的极灭就是指涅槃。好，要知道生死的流转、涅槃的还灭，都是依缘起的世间而开显的。从缘起的生灭方面说明世间极，就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生死相续的因果，不外乎惑业苦的勾锁连环，就是烦恼业还有苦报，惑业苦，因为有烦恼而造了业，造了业感的苦果，这样的惑业苦不断的循回，生生不已的存在，这是杂染的流转。那么要断除这样的生死轮回，必须要通达涅槃的还灭才可以。从缘起的极灭方面说明世间灭，此物故彼物，此灭故彼灭，它的源头就是无明。我们之前在中观经论也有讨论到生死的根本有无明，或者萨迦耶见，或者无明相应识，直取识，就是必须从这边下手。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死灭。生死狂流的寂然不生，体现了缘起的寂灭性，这是清净的还灭。可以说因为缘起所以有生死，也就因为缘起所以能解脱。缘起是此有故彼有，也就此无故彼无。如何升起，然后知道它的根源，就从根源下手把它除灭。缘起扼要而根本的启示了这两方面。好，缘起既然有提到生死流转， 还有涅槃还灭。而二圣跟大圣对于生死与涅槃看法有一些出入。一般声闻学者把生灭的有为即灭的无为看成是隔别的，完全不相同的。这是有为生住灭，这是涅槃不生不住不灭，看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。所以也就把有为与无为、生死与涅槃、世间与出世间看成两节。无为如果依所以切有部来说有三种无为，第一个就是则灭无为，就是涅槃的意思，用智慧加以检择证悟的涅槃，这是则灭无为。第二种是非则灭无为，不是有检择力而达到无为，它是圆缺不生，这是非则灭无为。第三个是虚空无为，这里提到有为与无为看成两劫，这里无为主要是指涅槃的则灭无为。那由于声闻学者把生死与涅槃看成隔别的两个东西，不同的两法，因此他们就厌离生死，心向涅槃，会有厌离还有心向这样的取舍。急着厌离生死，那就远离世间了。菩萨不一样，他做平等观，主要是深刻的体悟空性，世间是空，出世间也是空，那就不必急着厌离世间，去向另外一个涅槃，直接在这世间来度化众生。因此大圣学者的看法不同，他是生死即涅槃，世间即出世间。有为依大圣法来说，它是不离无为，无为也不离有为，它是因带而成立的，因带有为来说无为，因带无为来施舍有为。所以体悟缘起的自性本来是空寂的，本来是自性空，从一切法的本性空中体悟世间的空寂，涅槃的空寂。世间是空，涅槃也是空。在般若经讲，一切如幻如化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。如果有法胜过涅槃，一样是如幻如化。这世间的实际与涅槃的实际没有丝毫的差别。这是中论观涅槃品的寄颂，如脚注29。涅槃之实际即与世间际，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。这实际如导师的论诵讲记，这里引文的第五行，实际就是边际，究竟真实的意思。因此涅槃之实际，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，涅槃最究竟的真实其实是空啊，而世间的实际也是空啊，在如幻如化的缘起面来看，或许世间呢，生死是有各种不同的样貌，但是从究竟义来看究竟的真实，世间的实际是空， 涅槃的实际也是空。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说，角注29:2，从诸法毕竟空性来说，在空有相待观中，世间即涅槃。这是从毕竟空性来谈，缘起与性空是相成而不相夺，互相成就而不会互相抗拒排斥。然此涅槃空寂还是如幻象变的事，以此二者更做甚深的观察，生死的动乱如幻而空寂，此涅槃的空境也是如幻而空寂，二者都是如幻如化，同样是性空寂灭。所以二圣把涅槃当成是无为实有，但是大圣看来那也是如幻如化，是性空的。所以说涅槃的实际与世间的实际，二者在如幻象边，虽然是有生灭与寂灭的差别，不过推求到究竟真实的实际来看，世间的实际与涅槃的实际其实是没有毫厘差别的。实际是边际究竟真实的意思，所以了生死得解脱不是离开生死另外求涅槃，也不能就直接把生死当作涅槃。离生死而求涅槃，涅槃不可得，误以为生死当下就是涅槃，这涅槃也靠不住。初从生死如幻是有为法，涅槃不如幻是无为法的差别。首先虽然说生死涅槃一个看成是如幻如化，一个看成不如幻不如化，这是般若经为初学者的方便说，方便分别说，还要再进一步观二者无碍，到得究竟实相，对九学的菩萨就可以说，生死如幻如化，其实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通达世间与涅槃都是如幻如化，实际都是毕竟性空的，离一切戏论。在这样的立场，世间与涅槃，生死与涅槃，世间与出世间，还有什么差别呢？没有差别，不过也不起一见，同一见解。般若经提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里的色是以五蕴的色来代表一切五蕴啊，蕴处界等，就是五蕴无自性，当下就是空，性空不是离开五蕴去求得空，要证悟毕竟空，一样是在五蕴等一一的法上去体证。这色可以代表是缘起，缘起就是空，空即是缘起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接着谈缘起与空。缘起的自性空是一切法本来如此，名为本性空，不是佛出世以后经过观察它才空，其实诸法本性就是空寂，一切法是本性空寂，因众生的无始颠倒而成生死的戏论。如果我们了解一切法无自性毕竟空，就可以止息戏论，戏论止息就可以得证涅槃的寂灭。其实只是维护 是一切法的真实本来面貌而已啊，就一切法本性空寂，缘起自性空，所以说缘起的实性是空的，性空的妄相是缘起的。我们先看两个关键字，实性跟妄相。实跟妄，一个真实一个虚妄，这是一对。另外性跟相是一对。性我们一般来讲空性是真实。相是种种差别相有，是虚妄显示。真实的性其实是性空啊，是空。妄相显现种种缘起的差别万象。如果不谈空，怎么能够开显缘起的真相？因为缘起的实性是空的啊。如果一直谈缘起，分别种种的差别相，其实还不够。必须了解缘起的实性是空，谈空才能够开显缘起的真相。如果不谈空，怎能从生灭与极灭的无碍中实现涅槃的极灭？中论开显八部的缘起，所以建立世俗地中为假名，圣义地中毕竟空。这两句很重要，这是中观的正义。二地里面的世俗地是为假名，圣义地是毕竟空。因此龙树学可以称为性空为名论。性空这是圣义毕竟空，为名就是世俗为假名，导师用语很巧妙。这是中论的主要思想。好，以上是缘起的流转与幻灭。接着我们谈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，这就是中论观世谛品的众因缘生法，这是缘起。我说即是空，这是即空，意为是假名，这是即假，意是中道义，这是即中。缘起法是世间的一切缘起的因果事相，众生已经是雾里看花，不能完全了达。缘起法内在的法性更是一般人所不能认识的。留意这里的事相与法性，法性就是理性，事理还有性相。事相要着重在因果业报啊种种的差别，内在的法性就是谈平等空性。一般缘起因果的事相众生还不能够透彻了达，内在的毕竟空无自性，那一般人更不容易认识。佛陀悟证到缘起的真相，彻底的开显了甚深的法性，就是三法印，三种真理。这的印有标记标志，还有印可印证的意思。我们一般说三法印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用这三种来印证这经典是不是佛说。其实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还可以用这三法印来印证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解脱者，他是不是 透彻了解到诸行无常，是不是通达诸法无我，是不是悟得涅槃寂静？如果他已经通达了，我们就可以印证他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解脱者。这是三法印。那这三法印跟缘起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留意底下这三行。从缘起生灭的非常上来看，非常就是不是恒常不变，缘起是生灭，有为生灭，它不是恒常不变，而显示了刹那生灭的诸行无常。行就是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生灭。缘起是有情为本的，我们的众生是由五蕴假合，由五蕴合合的非一上，不是独一啊，不是像外道的神我，是独一，我们的众生是由五蕴合合，看起来好像有相同的一合相，其实这是因缘合合的，开示了众缘无始的诸法无我。外道认为的我是真常独一主宰，不过我们了解这众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只不过是因缘五蕴的合合，没有实在的自性。从缘起的非有，就不实有，不生，不生不灭的极灭上，阐明了无为空寂的涅槃寂静。所以这三法印都是离不开缘起。从缘起的有为法生灭，这是谈诸行无常。缘起的合合非一，来显示诸法无我。从缘起的还灭，非实有，不生不灭，阐明涅槃寂静。缘起法具体的开显的三法印，是即三即一而无碍。三是三法印，一就是离不开同一个缘起。后世的学者不知缘起就是空诸行，行是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它是无常无我，是性空的。有人不了解缘起是性空，而从实有的见地去解说，侧重于生灭无常印的，着重在有为认为生灭无常的，那就与涅槃的无为脱节；而侧重极灭真常，这侧重于是真是常不生不灭的，也就不能贯彻生灭无常。而缘起以有情为本，所以阿含经特别侧重有情无实的诸法无我。这里的三法印，诸行无常是偏重于有为法，涅槃寂静是偏重于无为法，但是诸法无我的诸法，它包含有为法与无为法。导师这里点出来，我们就是要透过这里的诸法无我来贯通诸行无常跟涅槃寂静。诸法无我就是空，空是无我无我所的意思，利用这个空来 贯通生灭有为，还有不生不灭的无为。如果深刻彻底的说，有情与法都是缘起无自性的。自性的定义就是独一真实恒常不变。我的定义也是独一真实主宰还有恒常不变。所以自性跟我的定义其实是一样的。了解缘起无自性，就是了解缘起无我，这就到达了一切法空的诸法无我。这不是强调，不是偏重，只是《阿含经》空诸行的圆满解说。这一切法空的诸法无我，透过中间的诸法无我，也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，贯彻了无常与真常。这里说无我就是无自性的意思，也就是空。真正的空它不会落两边，不会去取着分别常无常我非我。因此这里所说的诸行无常只是没有常的执着，而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生灭无常。这里的无啊非啊空是否定，是超越，不要落入恒的对待。有的人他把它实有化了，诸行无常就一直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生，实在的灭。对于涅槃不生不灭，有的又执着常真常。其实无我也就是空无自性，那根本没有生灭的自性，当然不会执着生灭，也不会执着不生不灭。即空的无常，这个无常是不离空的，这样的无常显示正确的缘起生命，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生，实在的灭。即空的常寂，这个常寂其实也是不离性空，显示了正确的缘起寂灭。这样的缘起寂灭当然也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常不生不灭。凡是存在的必是缘起的，缘起的存在必是无我的，又必是无常的空寂的。无我这是在显示诸法无我，必是无常这是在显示诸行无常，空寂这是在表达涅槃寂静。因此缘起它是贯通三法印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唯有从性空的缘起中才能通达三法印的圆融无碍，贯通的动静与常变，扫除了一切的妄执。龙树论特别显示一切法空就是缘起的一实相印。我们之前在中观经论也有提到一实相印，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。声闻的正常道比较重在三法印，而大圣就谈一实相印。而一实相应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切法空，就上一句一切法空就是缘起的一实相应。 从即空的缘起去谈三法印，才知道三法印与一时相应其实是没有丝毫的矛盾，因为缘起就是空啊，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，因此不会去执着分别，哦，小圣是三法印，哦，大圣是一时相应，三法印与一时相应，不能够，机械的分离，其实是可以贯通的，即一时相应的三法印在声闻法中着重在有情空，有情空就是众生空啊，或者我空，那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这是声闻法啊，着重在众生空，而到大圣法啊，不只是我空哦，它是遍通到一切法啊，侧重在法空。那就是缘起生灭的假名，这提到性空了，而且提到假名了，缘起无始的性空，缘起即灭的中道。缘起即灭是正德，毕竟空，但是这空也不要执着，空亦复空，这个就是在表达缘起无自性，所以我们说它是性空，而这性空只不过是假名啊，缘起生灭的假名，这样的空亦复空，不要执着，这样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。因此中论观世谛品说，众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我们说这样因缘法无自性就是空，这样的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，不能执着空意，空其实它也是空，不要再执着实在的空，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。这三一无碍的实相是缘起正法，三有三法印，一实相印，三法印跟一实相印是无碍的。声闻简要的直接从缘起的妄相上出发，所以体认到的比较单纯狭小，就像毛孔空一样，而菩萨深刻的从缘起的本性上出发，所以体认的比较深刻广大，像太虚空。这里有几个对照的，声闻是妄相，菩萨是本性上出发，一个相着重在事相上，一个是直接从本性上来下手。而所体悟的空，声闻着重在众生空，而菩萨不但体悟众生空，也体悟法空，所以在质上同样都是空，不过在量上声闻如毛孔空，而菩萨体悟的空如太虚空。好，以上所说的虽然从缘起还有缘起的即灭，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做三层的说明，其实只是佛说的正见缘起。好，接着我们看遮显。 遮是遮止义说，显就是显扬正义。龙树学的特色是世俗地中为假名，圣义地中毕竟空，也就是性空为名。中国学者把融贯看为龙树学的特色，不错，龙树是综合的融贯者，不过龙树菩萨是经过了批判的，不是含糊的说啊，他是融贯，不是啊，先分别诸法相，后说毕竟空，彻底先分析它根本的不同啊，哪些可以融贯啊，哪些是根本的差异啊，龙树菩萨是很清楚的。这不像一般学者，不问他是不是一贯，就把它含糊笼统的糅合起来。龙树菩萨不是这样子。现在为了要明了龙树思想的真意，不得不分析一下，就是龙树菩萨与其他各系的差别，而不是含糊笼统的说是一贯。龙树学的特色是世俗地中为假名，圣义地中毕，圣义地中毕竟空。这性空为名论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思想，也是阿含经中的根本大义。好，接着我们从大乘三系对二谛空有的解说来看起。凡是初期大乘经，例如般若经、维摩经，这都是初期大乘经，都异口同声认为圣义皆空，是彻底的了义之谈。而后期的大乘学，后期大乘一导师的说法，它就包括了虚妄唯识系，还有真常唯心系，都是属于后期大乘。因此导师来判断什么是初期大乘经，什么是后期大乘经，导师的方法就是以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，还有十住毗婆沙论所引用的这些经典。那因为作者还有翻译者蛮明确的，在大智论或者十住毗婆沙论所引用到的经典可以看成是初期大乘经。另外还有早期中国的翻译家所翻译的，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起开展。后期的大乘学虽然承认大乘经一切空是佛说，但不以一切空为究竟了义，他们认为般若经谈的一切法空是密意，是不彻底的。因此他们对于般若经所说的一切空另外加以解释，给他做一个别解，别解就不是般若经的原意的了。大乘佛法这才走上妙有不空去。本来初级大乘都是谈一切法空，但是经过虚妄唯识系还有真常唯心系，他们认为一切空不了义，因此他们主张有妙有，有不空。这又分成两派，一派是偏重在真常即灭，这个就是真常唯心系了。 啊，真常为心系的经典有《如来藏经》啊，《大波涅盘经》。那涅盘它是讲常啊，啊，讲极灭啊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。另外一派是偏重在无常生灭的啊，这就是虚妄唯识系。虽然真常唯心与虚妄唯识都是强调心识的重要，但是重点不同。真常唯心系，他的心是真的，不是虚妄的，它是真实的，而且是长恒不变。那虚妄唯识系，它是虚妄，是无常，这样的阿赖耶识是无常生灭的。导师这里点出来，要了解他们的不同，必须先知道思想的演变，从印度佛教史的演变，大乘三系，首先是性空为名系，之后是虚妄唯识系，再来是真常唯心系。不过这个次第主要是从论点上的成立来分判。其实真常唯心系的经典在龙树菩萨的时代已经有部分在流传了。但是成为论，大家弘扬来发扬的论啊，还是在虚妄唯识之后。因此导师论大乘三系的思想次第是性空为名啊，来其次是虚妄唯识，最后才真常唯心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。